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是否有人曾经对自己所爱的人隐瞒一个重大秘密？您多年来千方百计保守这个秘密，实在不想让对方震惊。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我们将看到约瑟人生中一个关键时刻，他终于向曾经出卖他的哥哥们表明身份。这些伤害过约瑟的人因为饥荒来寻找食物，约瑟一眼便认出哥哥们，但他隐瞒自己的身份，保守这个秘密。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我是约瑟》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约瑟到此已经不用再隐藏自己的身份了，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的第45章前四节看到约瑟，他表明他自己的身份。第一节他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约瑟他再也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情感了，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接着就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让我说的委婉一些，他的弟兄们事实上是在他的面前颤抖。他于是就说，请你们进前来，如果只有他们，为什么还需要走进去呢？近前这个动词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非常亲密的接近，通常是亲密的亲吻或者是拥抱，不是平常的走近或者是靠近而已。我认为约瑟是给他的兄弟们看他自己受过割礼的器官，其他的埃及官员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动作呢？也不会有割礼这样的记号吧，绝对不会的。唯一可以证明约瑟就是犹太人的证据，那就是割礼的记号。他还叫他们进前来，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这班兄弟们在家里面对约瑟的事可是守口如瓶呢，他们绝对没有向任何人泄露这件事情。这位官员如果不是约瑟，怎么能够知道这件事呢？我就是你们的兄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约瑟，我是约瑟。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完全的描述他们当时的情感。就在那个时刻，过去的回忆不断的在脑海里面显现。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承诺》，可能有人看过哈。故事在讲述一对年轻的男女，那位女士在一场可怕的车祸当中毁了容啊，整张脸是变得非常的可怕。男士的母亲不希望他们结婚，就跟那个女士交换条件，愿意支付她所有的整形的手术费用，帮助她恢复面容，但是条件就是她不要再去找那个男士了，就算彼此见面，他也不要接受他的爱。这位母亲也告诉儿子，那个女士已经遇害了，所以他以为两人就会永远的断绝来往了。不过经过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两个人又再一次的相遇了。男士知道对方仍然在身， 而女士看到他的时候，自然知道对方的爱是没有改变的。他虽然尝试遵守对男方母亲的承诺，但他们终于团聚了，美丽的浪漫重逢。如果有人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跟挚爱失散了20年之后看见了对方，那么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你也会明白是什么样的感受了。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写了类似的描述，很可能就是她自己的经验。她说，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很想冲过去投入你的怀抱，亲自拥抱我已经褪色的回忆，但是恐惧却使我却步。我绝望地站在原地，紧紧地抓住自己背包的袋子，好像它是唯一让我抓住站立的支柱。你的头发显得灰白，当我查看你的面容，寻索你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当中更多更深。你的肩膀略低了一点，我想要知道你内心的改变是否是同样的大。在这一刻，我们相对而视，我的焦虑因你那一双温暖湛蓝的眼睛而消融了。望着你的微笑，我开始哭了。你看见了吗？跟当年的一模一样。我跑进你的怀里，泪水自脸庞滚落而下，因为那句熟悉的话传到我的耳中，我爱你。如果有人读了这一章而不被这一幕剧情所震撼，那么你对于神的话语就是无动于衷了。这是人情绪上面的崩溃啊。整一班的兄弟都情绪失控了，而且其中最强烈的感受还是来自于最深的罪疚感。因此约瑟他要在第五节这么说，他的话就展现出来充分的恩典。约瑟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我们看看约瑟这种支持哥哥们的态度。从人的角度来说，一般人在面对这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都会说，跪下来，不要乱动，你们以为自己很卑微了吗？等着瞧吧，有够你们折腾的。然而约瑟他是一个经历过生命改变的人，他第一句话就带着支持他们的态度，你们不要自忧自恨。如果约瑟没有原谅他们的话，根本没有可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不可能拥抱自己未曾原谅的一个敌人啊。现在哥哥们不是他的敌人，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他的观点。我们看看他以什么样的角度来出发，才能够这样的支持他们。我们看到第五节哈，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的，为要保全生命。我喜欢约瑟他这么说，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来，这其实是神的作为。我的神早就看到很远的未来了，我的神他知道世界的需要，并且选择我成为他的使者，在未来解决饥荒的问题。你们以为是害苦了我，但是我告诉你们，都是神当年透过你们做出的安排，为的就是要保全大家的生命。第六节继续他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他又说了一遍，是神差我到这里来。看到第八节，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你看，这真的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一切的事情。我要请你们仍然保留这段经文，然后我们看一看第50章、还是创世纪的第50章20节。约瑟他在讲话，就好像跟他们说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很久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果你们以为是同一次的谈话，那就不对了。他们仍然在愧疚当中挣扎。如果有人做了一些比那般的哥哥们更罪大恶极的事情，那么就会长久的感到内疚， 很久以后才能够最终原谅自己。坦白地说，我认为最无法原谅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宽恕别人，比较宽恕自己是更加的容易。这些哥哥们仍然在挣扎，因为他们还没有宽恕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创世纪五十章的第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的脑海里面有什么样的回忆吗？但是我从人的角度来看，就知道你们中间大多数都曾经受过别人的恶待啊。但你们必须要做和约瑟相同的决定。你的思想阴沉，只记得自己曾经被别人操纵过，别人犯了过错，这是不公平的对待。你记得自己所受到的痛苦、伤害，还有拒绝、被抛弃等等的。但是你应该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却不断地受到别人的苦待，最后被抛弃。罪恶在你身上大肆作孽，完全是邪恶的作为。约瑟在第二十节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你看他们的动机没有一点美好，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第四十五章，我们看第八节，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我们看第九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所以你看第八节，他又使我，第九节，神使我做，就好像是在说，是神差我，是神差我，我的兄弟们啊，是神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改变了我，是神使我达到了这个地步，是神的作为给我这个官位的，所以我要让你们住在埃及地啊。我们看第十节哈，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看来你们会带着所有的东西移民到约瑟居住的地方。有人会这样对待曾经得罪过自己的人吗？你只会想要跟对方保持一段距离吧，一直到你能够完全的原谅他为止。约瑟他说，我看到你们的生命改变，你们关心爸爸，这是你们从前不会做的事情，你们关心便雅悯，尽管你们从没有关心过我，你们曾经对我做过穷凶恶极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神突然强势的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敢于一切，神在这二十年里面的旨意都是美好的。我们星期天上教会，但是心里面却记恨一大堆曾经得罪过我们的名单，你就走着瞧吧。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报复，甚至呢带着些许宗教的味道，但是我们定义要以牙还牙。但是我看到约瑟，他是伟大的人，因为他给别人支持，积极面对人生，慷慨无私。他在第十三节说，你们要赶紧十三节，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我敢说他们真的这么做了，我们已经隐瞒了二十年，兄弟啊，请你坐下来，让我们说给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说啊。周伊特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如果一篇一小时的信息不能够用一句话来做总结的话，那就不配用一个小时来讲道。因此呢，让我用一句说话来交代讲道的信息。伟大不显露于浩瀚的神迹奇事，而是日常的 积极态度。如果你有不良的态度，却因为自己某一些的行动而认为自己伟大，那么你将会遇上可怕的挫折。伟大来自于谦卑、宽恕、仰望神和支持四周的人，这是令人感到甘甜的态度。约瑟他真的是宽宏大量，他宽恕人的态度真的很美丽。伟大不显露于浩瀚的神迹奇事，而是日常的积极态度。我相信杰弗逊他是对的，他这么说过，当心态正确，脚步就轻快。我们没有办法有效地应用神真理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心态并不正确。因为这个人没有还清欠我的款项，所以我对他怀恨，他仍然欠我债务。因为这个人向我提出离婚，所以我对他怀恨，他仍然欠我许多钱需要还清债务，是他得罪了我，神带走了我的伴侣，所以我对神怀恨，或者儿女利用我，所以我心里面怀恨，或者是父母苦待我，所以我心里面怀恨。因为心态不正确，所以脚步就不轻快。神会改变内心的，使人的心恢复正常。约瑟生命之美正因如此。当我心态恢复到正常的时候，就会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生。我想到三点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首先第一点，当人能够在自己的位置上看到神的计划，就是神差遣我，他的态度就会正确了。第二点，当人能够在自身的处境当中感觉到神的手，那么态度就会恢复正确了，就不会早上一起来就咬牙切齿，老是问神说，为什么会有这等事发生呢？为什么我会困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这是神的安排，他也安排了约瑟成为埃及的总理。神让你走到目前的境况，难道神他没有主权吗？再来第三点，我应该这么说，人无论在顺境或者是逆境，都能够接受当中的美好，即使过程当中存在丑恶，这样的态度就会恢复正常。当人能够在任何的处境都处之泰然，都说这是神美好的旨意，即使过程当中存在着罪恶，那么这样的态度就恢复正常了。如果有人是这样的情况，你就是我们许多人胜利的标志，展现出恩典的真意。我们的救主已经不在地上，没有人可以告知我们说，当你受到苦待，应该要有这样正确的回应。神其实留给我们一些榜样，那就是像你这样的人。许多年前，英国有一个名字叫做约翰的年轻人，他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深深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由于他不久成为孤儿，所以在伦敦的街头流浪了。他隐瞒了自己的岁数，加入了皇家的海军，学会了驾驶船只，他的技术之后就变得很高超。他后来从海军当中逃跑，从此他的人生就开始走下坡。他逃到了非洲，在那里由于饥饿被迫成了一户人家的仆人，成为那户人家的奴仆。那个黑人妇女喜欢虐待这个年轻而白皮肤的英国人，他把食物扔在地上，大多数都是腐烂的，要他像狗一样的吃掉那些食物。这个女主人又多次的将他绑在床上，用鞭子来打他。后来他实在无法忍受这些苦待了，于是就逃到了非洲的海岸，就是最西面的海岸线，在海边堆了火，引来了经过船只的注意。一艘贸易船只停了下来，拆了一只小船过来，他上了船，成为那艘船的航海人员，实际上还成了那艘船的船夫。他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浪子，喜欢大喝大醉。有一次打开一箱莱姆酒，让船上每一个人都喝得烂醉，结果呢，他被扔到了船底，在那里被人殴打，他还给锁在船底，后来又被扔进了海里，给一名鱼贩用鱼叉刺着救起来。 挽回了一命。他直到生命的结束，身上仍然留着那个疤痕，疤痕大到有人的拳头那么大。他给拖回了船上，放在那里等死。他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神修正了他的态度。他说，我这种生活方式不行啊，应该要有更好的方法。他的心于是再一次的回转向神。他在去世之前，不仅仅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还开始写诗歌，这些诗歌后来给编成基督教的诗歌。约翰牛顿，他的名字，他写道，千般荣耀受颂称，耶稣圣名何等甜蜜。他最出名的就是奇异恩典这首诗歌，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经过许多危险网罗，饱受人间苦楚，此恩令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府。这是什么？这就是恩典的胜利。他其中一首出色的作品我们已经很少唱了。他这么说，他说，当我不见基督荣华，时间何等无味可咽，甘甜的鸟，甘甜的花，对我就不再是甘甜。可爱太阳如诗光线，田野往欲表现欢喜，当我快乐在它里面，阴霾也如晴空美丽。约翰牛顿他是说，人的态度一旦正确，就能够彰显神的恩典了。阴霾也如晴空美丽，不论是一年什么日子都不要紧，不在乎你的情况如何。人不用晴朗的天空才欢悦的，人之所以能够轻省，就是因为心态正确，脚步便能够轻快。因此我们看到约瑟，他无论是在监牢或者是位居要职，他都能够泰然自若。无论是离了婚，或者是鳏寡孤独，还是被遗忘的人，没有梦想的人都能够这样得着轻省。唯有这样的态度正确的人才能够得到的，这种人是绝对不会成为古色古怪的老人的。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吧。我要试问大家，你的心态正确吗？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步伐，你的脚步轻快吗？你是避开人群吗？还是走向他们呢？你所做的事情是带给人医治呢，还是伤害呢？你是增添人的压力，还是使人释放呢？你是为别人带来欢乐，或是使人不愉快呢？还是年纪轻轻却成为一个苦涩胡思乱想的老人呢？或者你可以跟牛顿说一样的话，说阴霾也如晴空美丽。也许你的人生这些年都走错了，也许你认为伟大就是要有巨大的成就，这或许就是你一生努力的所在，但是你的梦想破灭了。人的伟大在于拥有正确的心态，这样的人会改变别人的内心态度的。我邀请你不妨采用唯一的方式来走出黑暗，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你自己释放出来。唯一解决苦毒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爱子，他永远在向我们显明恩典的真实意义。如果有听众朋友从来没有遇见过耶稣基督，我今天就邀请你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们刚刚明白，如果人们做了一个关乎永恒生命的决定，他们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的。或许你的时间太忙碌了，生命却是很空虚，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请你现在就这样决志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肉体的阴霾阻挡我们的视线，使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你永远的计划。我们的私欲推开你的恩手，因为我们想要我行我素，我们的人生处境和境况变得如此的令人厌烦，阴霾多么的凄冷，毫无的生气。求你透过牛顿的话，更重要的是透过约瑟和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在人生网罗里面要找到的幸福，唯有你让我们掌管我们对人、对环境、对自己的态度。求你使我们的脚步轻省，使我们可以做正确的事。我们如此祷告， 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人的家庭重聚，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我是约瑟》。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我是约瑟》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